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5号，公元2009年12月2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印度之旅返抵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称印度从未承认过西藏是中国一部分；新德里西藏文化国际会议圆满结束；各国政要谴责中共阻碍气候峰会条约。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安德拉邦首府海德拉巴德以及印度喀纳塔克邦东部县城古尔博加的访问行程后，于今天21号下午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本台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17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赴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出席在此前举行的印度神经学会议。达赖喇嘛以脑科学与印度传统佛教理论为主题发表了演说。达赖喇嘛强调，心灵保持平和有助于大脑健康。本月18号，达赖喇嘛抵达印度南部安德拉邦，会晤该邦首席部长、前任部长、印度支持西藏人士等，并接见200多名当地藏人，包括学生、商人等。达赖喇嘛向他们发表讲话时，要求交付祭品，发扬西藏传统美德。此外，达赖喇嘛出席了有青年总裁协会主办的会议，并发表辞别演说，强调促进人类价值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呼吁在印度大学就读的西藏学生要发扬本民族文化和传统美德，并学好现代科学知识，要求所有藏人认真领悟佛法教义，不分教派和区域，要团结一致，共同为西藏政教事业付出努力。本月19号，达赖喇嘛抵达喀纳塔克邦东部县城古尔博加，下午为当地建造的一尊佛塔塑像进行加持，之后为当地新建的佛教寺院开光，向在场聚集的5000多名信众介绍佛教起源、佛教对国际的影响，并特别强调佛教空性论和无我，呼吁有情众生多做利他善事。本月20号，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城市古尔博加传授佛法的第二天，向5000名信众传授了佛教新要四圣地和八正道，强调知足常乐的道理。达赖喇嘛说，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欲望越强，心里越不平衡，越不快乐，因此要懂得知足是非常重要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度北方邦、安德拉邦和喀纳塔克邦的访问行程后，今天21号下午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印度和西藏相关官员和学者的出席下，新兴世界中的西藏未来为主题的研讨会于昨天20号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召开。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发言时表示，印度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什卓曼女士、印藏联络协会主席和部分印度学者等上百人出席了由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印藏联络协会和印度支持西藏组织等联合主办的研讨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研讨会上表示，
People's Republic China ki ang hona aur Chin ki ang hona isme bahut bada antar hai राजनीतिक के दृष्टि से और डिप्लोमेसी के दृष्टि से।
过去印度政府曾说过，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从未承认过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桑东仁波切表示，对印度政府的这些表态必须要全面领会，不能一知半解，并强调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所奉行的政策是一贯的。桑东仁波切还强调，无论是从政治或从外交观点来讲，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理解为同一个概念是错误的。印度教授布达哈南迪在研讨会上表示，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回到谈判桌上，但是中国正以武力来压制西藏人民的声音。印度喜马歇尔邦教育委员会主席古波塔表示，西藏的命运关系到印度的国家利益，西藏获得自由是对印度边界带来安全和获得稳定的唯一途径。他说，西藏的威胁对印度也构成威胁。印藏联络协会主席阿格尼霍特里说，既然中国把阿鲁纳沙尔邦认为是争议区，要求印度领导不要访问该地区，那么印度也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告诉中国领导人不要访问存在争议的西藏地区，直到解决西藏问题为止。欢迎继续收听由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之家于本月18号开始举办的主题为西藏文化如何对全球做贡献国际会议于昨天20号圆满结束。来自全球13个国家的40多位知名藏学家共同出席了这次在印度国际中心举办的为期3天的西藏文化国际会议。新德里西藏之家负责人杜本仁波切表示，虽然大家都知道西藏文化对全球各个领域有着极大贡献，尤其是藏人坚信西藏文化可以为全球福利有所贡献，因此邀请有关藏学专家主要就西藏独特的宗教、医学、手工业和艺术等哪一门学科实际对全球提供更大的帮助，以及如何将继续为全球福利做出贡献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印度圣雄甘地大学前任教授拉米贤德拉迪瓦里在昨天的西藏文化国际会议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What is our duty towards Tibetan culture?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In my opinion,
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对正在衰退的人类道德价值的复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谈论西藏文化与宗教价值的各界人士应该要积极支持和关注西藏自由斗争，以此来促成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布达拉宫。参加这次会议的拉达克学者洛桑江培向本台表示，来自全球各地的藏学专家通过这次会议详细讨论了西藏文化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与帮助，并认为通过深入交流和探讨，会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英国和法国官员谴责中共政府挟持哥本哈根气候会议，阻止会议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条约。据英国 BBC 报道，英国气候变化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在星期一发表的卫报上撰文说，2050年前全球减排 50% 以及发达国家减排 80% 的方案得到发达国家以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但是被中国否决。米利班德在文章中说，绝大多数与会国家都认为有必要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以保护地球，但由于部分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未能达成这一目标，并强调中国、苏丹以及玻利维亚等左翼拉美国家要对此负责。他还批评哥本哈根峰会的谈判是个被程序游戏拖累的混乱过程，并针对这一问题说，团结一致， 我们将向那些反对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条约的国家显示，我们不会允许他们阻挠世界的进步。法国总统萨尔科西也于本月18号表示，中国拒绝在减排方面接受国际监管，这是阻碍各方达成协议的主要问题之一。此外，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加强保护环境，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启动了禁止使用塑料袋的环保活动。位于达兰萨拉流亡藏人也积极响应这一行动。西藏流亡政府公务员于今天21号上午在达兰萨拉开展了清理塑料袋的活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近来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措施，限制普通市民建立个人网站，禁止人们浏览数百家提供影片、游戏和其他娱乐形式的网站。大纪元网络引述《纽约时报》的消息指出，虽然中共当局宣称这些较严厉的管制措施是为了保护儿童免于色情污染，遏制影片、音乐和电视节目的盗版行为，但实际上这些措施是为了强化对异议人士的控制，而这些控制原本就已经是很严格了。有关专家表示，最新宣布的管制措施是中共当局自今年6月以来最彻底的网络监控。6月时，中共当局试图要求电脑制造商在新电脑上安装网络过滤软件滤霸，后经互联网一般用户和企业用户一致强烈谴责后，中共官员的态度才不得不有所松动。在新措施下，超过700家网站已被关闭。早在今年年初，中共当局就封锁了 Facebook、Twitter、YouTube 和数千个其他网站。专门研究中国互联网问题的香港大学新闻学助理教授马克·基伦表示，对于互联网的控制，中共当局会越来越趋于严峻，他们会从根本上加强审查机制。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流亡政府就北京所谓去军事化和民族清洗的回应。中共领导层在西部地区打算通过经济发展和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双重战略扼杀任何与当局持不同政见者。然而，北京企图用现金和卡拉沃克征服600万西藏人民和800万维吾尔人是不可能的。较高的收入和现代的物质生活方式被认为是很难补偿损失了超过千年的文化和宗教遗产。如果北京真希望找到一个长期解决西部问题的办法，它需要实施更为大胆的政策。最好的办法可能已经存在，那就是中国目前在香港和澳门实行的特别行政区可以扩展到该国的西部地区。特别行政区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创造的，试图安抚分别掌管香港和澳门的英国和葡萄牙帝国，根据特区法律给予该地区高度自治和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此外，香港特区的安排要求安全部队由当地公民组成，而特区内居民的基本权利可以得到保护，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隐私权。如果这一计划在西藏将被通过，也许最重要的宗教信仰自由也得到保障。在特别行政区内，通过制衡比中国宪法更加有效地考虑到这些权利的保证，但中国宪法提供的类似的自由则名不符实。对于中国的西部地区，最吸引人的是特区基本法第22条，其中要求中国公民入境特区需要申请地方当局给予批准。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